接下来是证道的时间，今天证道的题目是清心的人有福了。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天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谈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第六福、也是第六讲。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听见清心这两个字的时候，或清心人有福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好，有人回答了我的答案，就是会不会想到有一间手摇饮？这大概是我大学时候出现的一间手摇饮，它有清心，然后也有福，对不对？还有一个全，这个名字真好啊！所以我就很好奇它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开的，结果呢？是吗？我这样问就是不是了，不过没关系，希望有一天这个老板他可以信主这样。这个名字代表说，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华人的文化里头，这几个字都是很好的字，对不对？清心、福或全。哎，我不要自入性行销，我没有收业配。还有可能你如果听到清心，对我来讲我就想到哇，那就是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喜欢去爬山，你就脱下一切世上的劳累，然后到了深山里面的时候呢，就与世隔绝，没有 WiFi， 好，脱离世俗的尘嚣，突然间就觉得心灵平静而透彻。或者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头， 我自己是在我是后来才信主的，我们的文化大部分是儒家、道家还有佛教，对不对？会不会是一种禁欲？那些欲望啊，去除杂念啊，然后让你的心灵可以没有自我。如果我们用这些的角度来看清心的人有福了，那么我们好像就戴一个有色的眼镜来理解耶稣在门徒面前宣讲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个真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尝试的回到圣经上帝的话语怎么样对我们说关于清心的人有福的这个真理，让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思想。我们一起来祷告。求我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的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好使我们真知道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要一起用起印的方式来读今天的起印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3-12节，由我起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回应双数节。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好的，我想我们一开始还是要再次的回到清心这一个词。就如同我刚刚所分享的，我们必须进到耶稣的那个时空当中，或者是进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文化里面，借由圣经当中所启示的，让我们去理解什么是清心。清心不是心灵的放空，也不是一种修炼，反而他在心中是有一个焦点。而且呢，再进一步来讲，这不单是一个焦点，还有一个方向性。方向性我们从数学的角度来就是有向量，用工程师的眼光有个向量。而这个焦点的方向是单纯专一的向着神，单纯专一的向着神。清心不是一种美德，也不是一个我们努力要去行的一种善功好行为，好像用这样的好行为来换取见到神。清心其实是一个信心的行动，他不被环境或各样的这些杂音拦阻我们 来到神面前的那种渴望，渴望能够跟神更深的互动，渴望明白神的心意，渴望能够经历从神来的爱、喜乐和平安。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来讲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有孩子的家庭，当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可能妈妈们会带孩子去游乐场、游乐园、公园放电。那一个两三岁的小朋友，他刚开始学会走路，所以他就会开始东跑西跑，看到这边有沙他就去玩一玩，看那边有溜滑梯他就去爬上去溜下去。然后呢，通常公园里面有很多的小朋友，所以呢他就觉得爸妈在那边，他也一开始都很有安全感。玩着玩着，声音很吵杂，突然间在他脑袋里想到一件事情，我的爸爸妈妈呢？然后呢，他为了要找到他的爸爸妈妈，开始四处的观看，然后开始紧张，开始焦虑，直到他看到他的爸爸妈妈，他就跑过去抱住他的爸爸的脚，抱住他妈的身体。这个就是单一、单纯、专一的有一个方向性。他想要找到他的爸爸妈妈，他要来到他爸爸的面前。那个时候可能很吵，有很多的让他分心的事情，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但是他就是想要来到他的爸爸妈妈的面前。当他有这个动机的时候，这就成为他心里头那个最深的一个渴望。OK， 单纯专一的向着神。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这个词其实在希腊文或在希伯来文当中所讲的就是一个干净、清洁、纯净的心。而心这个词呢，在犹太人、以色列人里面，它其实不是只是指一个器官而已，它是指着一个人渴望思想跟感受的整体。今天呢，对我们来讲，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这个器官会不会思考？不会，对不对？我们这个心有没有欲望？应该在这里吧，对不对？在脑袋里，对不对？但是呢，很有趣一件事情，所有的古文明，他们都发现一件事情，当心脏停止的时候，这个人就怎么样？就死了。也因此，像是古埃及，他们其实在做木乃伊的时候，他们相信复活，他们把这个脑袋的东西全部都除掉了，丢掉了，然后他们会保留下来什么？心脏。那他复活的时候会怎样？脑袋空空的那样。好，中文也是一样的道理，中文其实也是一个很古老的文明。你会发现我们一样，我们讲清心，其实 在我们当中，我们讲清心，我们可以懂他在讲的是思想、是意念、是渴望。那怎么样是一个干净或清洁纯净的心？我们从一个反面的角度来想，什么样的事情会让我们分心？好了，好，第一个，事业与梦想。其实呢，事业与梦想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从小到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写过一个作文叫做我想要成为的我最想要成为的一个职业，或者是我的梦想，你们有写过这样的作文题目吗？应该有吧。所有的老师呢，也都会鼓励孩子们，你要有人生的目标跟方向，不要整天都在滑手机打电动，对不对？有人生的梦想，有事业，人生的方向，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其实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也在往这条路上面在努力嘛。上帝给我们这些恩典，不是叫我们就是每天就吃喝睡觉，就只是这样子。我们应该把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投资在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只是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分享的？他说耶稣很好，福音很好，去教会也很好，信仰也很好，上帝也很好，等我退休以后我再去。有听过吗？有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姐妹也有听过我们会不会有些弟兄，我们真的很需要有成就感，然后我们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你更深的去了解这个信仰，它不是只是一个东西，福音不是只是一个礼物，它是更是一个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的孩子，当他 鼓励他要追逐他的人生事业跟梦想，然后我们父母成全他，去吧，他就说爸爸妈妈，你们等我事业有成，一切都能够有头有脸的时候，我再回来找你们。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我爸爸妈妈都在，反正等我事业有成了，我再回家找我的父母。如果你是这样的孩子的父母，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我相信我们会很伤痛吧。如果我们的事业与梦想超越了上帝在我们心中的那一个位置，那么这些事情就成为让我们心不干净的事物。感情、婚姻跟孩子，神造我们，让我们去爱，也被爱，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我们也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跟上帝祷告，神啊，为我们预备一个合适的配偶。我们也在婚姻当中，我们经历那个爱的祝福。但是我们也可能在祷告当中，我们期望有孩子能够在经历那个有养育儿女的祝福。这些事情其实有很多，真的是有很多从上帝来祝福。但是可能我们在无意识之中，慢慢的这些都变成了我们心里面的焦点。我们跟上帝祷告，上帝啊，你让我可以找到我合适我的对象。然后呢，有了以后呢，找到对象以后呢，上帝就被放一边。求神让我可以再有一个进入一个好的婚姻，然后进到婚姻以后，可能又被我们放一边。我们希望我们有孩子，孩子的成就、人生的培养，被我们放在中心，上帝又被我们放在一边。这些看似是祝福或是美好的事物，都可能成为我们生命中让我们的心没有办法清醒的事物。当然还有所谓的人生的经验，我们曾经遇到生命当中的一些伤痛，这些伤痛这些痛苦可能让我们对于上帝的爱产生了质疑，可能让我们不敢有信心，或者是我们怀疑说，对了，我知道你是爱我，可是我的经历就不是如此。这些也成为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拦阻。还有可能是原生家庭，我们的成长背景、父母的模式，塑造了我们对爱还有权柄的理解，而我们都把这些的经验投射在我们对上帝的想象当中，我们怀疑上帝是不是真实可靠的。当然回到我们这个时代当中，我们非常强调自我实现，做自己，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发挥自己的恩赐，我们的价值建立在我是不是能够自我实现之上，好像一切的焦点都从我而发，我好不好，我能不能够实现我的价值，我所领到的薪水能不能反映我的价值。我们的价值远离了上帝，我们就忘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柱，是属神的子民。当自我凌驾在基督之上的时候，我们就远离了上帝。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成功跟挫败的经验。为什么我说成功跟失败的经验呢？其实这两件事情都让我们骄傲。当我们做某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标准的 SOP， 我们走过一条路以后，我们就会告诉其他人，这个呢就是你要成功的不二法则，你不做这些事情你不可能成功，然后你要加上祷告神。或者是我就是经历过这些做这些错的事情，然后呢，所以你就不要做这样的错的事情。通常我们教孩子就是这样子，我们因为父母经历过一些失败，我们就教孩子。但是这个有一个风险，就是我们认为我们个人的经验可以完全的投射到我们的身旁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孩子的身上。不管是成功失败这些标准化的 SOP 或我们心里的这些框架，都可能让我们成为一个骄傲而没有谦卑在神面前的人。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时代当中我们非常需要的一个能力，叫批判的能力。其实批判的能力在英语的世界它并不是那么负面的，在中文的，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批判有时候会带来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批判帮助我们在各样的研究、科学的研究、产品的发展，甚至是对整个事业的经营有一个很好的能力跟观察。 我们做生活当中很多事情，我们会去比价，我们会去评估这个东西的 CP 值，这些都是批判的能力。只是批判的能力带来一个很大的风险，如果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没有意识的用这个批判的能力来思考他的话，来思考上帝，我们就把上帝当作什么一个东西在分析，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而这一切的根源，追根究底，最大的杂音就是罪。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说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原来一切看起来美好的事物，一切看起来成功，或者是我们人生的历练，如果我们一不留心，这些罪的势力就让我们心就偏差了，我们的心就变浊了，就变脏了，我们没有办法单纯专一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来看一个诗篇的祷告。大卫他是一位非常有信靠上帝的一位君王，当他成为王的时候，他有能力也有权位，但他却犯下了一个奸淫的罪。他和他的部下的太太拔示巴犯了奸淫罪，先知就派了拿单来责备他。一个如此有能力有权位的君王，在历史当中有哪个君王不为自己立后功呢？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好像这个世界是这样，就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大卫他却在先知的指责当中，他发现他也意识到他自己深深的被罪所辖制和捆绑，他知道他的欲望、他的思想、他的感受都被罪所辖制了，他没有办法去扭转他内心的罪疚跟悔恨。而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卫的祷告是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勇敢地去面对罪的刑罚，但是有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一个信心的一个伟人，也引导了我们看见上帝救恩的心意是什么呢？大卫知道他不能靠自己去去除他内心一切的欲望，他只能向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神给他一颗清洁的心，他只能求神为他做成这件事情。为什么天父悦纳他的祷告？许许多多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以为我们自己做得到，当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做到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上帝了。而正是因为我们做不到，来到上帝的面前，神就说他就悦纳了大卫的祷告。而这样的祷告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神知道我们没有能力去面对那个罪的瑕疵，我们不可能靠我们禁欲，或者是我们脱离这个生活各样，切除各样的关系，然后我们就不再犯罪。而指向的是那耶稣并他的十字架。也因此我们从清心，我们看见从旧约到新约，清心不是无我，不是倒空，不是境界所有的欲望，它是专一单纯的指向着来到神面前。而来到新约，我们看到它是定睛专一的在耶稣并他的十字架上，来到耶稣的面前体会接受十字架的恩典、饶恕与赦免。而这个清心与得见神的应许，其实是神从起初创造那最美好的心意。如果我们翻开创世纪，我们可能会看到第一、第二章神创造一切的美好，他造人、造男、造女，在婚姻当中一切的美好。但是我们很容易，或者也不是很容易，因为创世纪的确后来从第三章一直到第五十章，我们看到的就是人怎么样从人跟神的关系破裂，导致婚姻的破裂，导致手足关系的凶杀，导致家庭的破裂，导致一个社会的破裂，导致一个国家破裂，导致世界的破裂。这一切的破裂跟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经历到一切的苦难，还有一些的不公不义，其实非常的类似。 我们很难去体会或感受伊甸园起初的美好。哦，对啊，上帝你说那个很美好，但是我们就看过去了。可是我们好像很难相信那个美好真的那么好，好到一个程度是让你真的很满足，不用再去寻求其他的任何的事物。弟兄姐妹，我们好像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到一些不一样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呢，可能慢慢的它比上帝还来得更前面。我举个例子，其实我在高中到了教会以后，我就非常喜欢我们教会那时候我的经历，高中教会团契的那种生活，然后我就觉得啊，那些经历就是我可以见到神的，或者是那个就是有神的爱的团契。所以我到南部念书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复制这些经验，我就跟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就说，应该怎样，应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就觉得说，我就很渴望能够把这个经验也跟他们分享。问题是我没有意识到，其实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我以为见神是可以复制的，我以为团契的美好，过去的那种经历是可以复制的，我骄傲的以为啊，我所经历过的那个就是最好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要来到耶稣，单纯的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那个才是让我们能够真正见到神的地方。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面对我们生命中的黑暗，我们必须去检视我们心里的一切的苦与痛，我们必须去面对我们是否可以真的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必须去选择，去思想，到底我相不相信上帝所说的应许和祝福。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如今在神的右边，也替他们祈求。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有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也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这是一个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的应许，从旧约到新约的应许，神一直呼唤着，邀请着我们能够来到那爱的源头，爱我们的天父的面前。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心，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在诗篇二十四篇这边告诉我们，你要来到神的 山面前，要站在他的圣所来见他面的人，不是你爬过这座山，不是你的经验，也不是你的装备，也不是你带足够的水源，也不是你有足够的金源然后请人来帮助你来上这座山，而是守节心清，是我们的心单一专注单纯的来到神的面前。在旧约当中有一个人，他是在圣经当中跟神最靠近旧约的一位先知，在民数记的十二章的第八节这边说到，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为何不惧怕呢？这个人是摩西。当有人毁谤摩西的时候，神为他背书说，这个人跟我是面对面的。见神是代表着这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非常的靠近，在旧约的形容当中，就像面对面就在他的眼前一样。在生命记当中三十四章的第十节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这个关系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美好。而且不单如此，如果我们熟悉出埃及记，我们会发现神所说的面对面，其实在摩西所看见的神只是什么？神的背。经文这边说到，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这个我是上帝，上帝用他的手遮掩摩西，等他过去以后，他要将他手收回，然后摩西就可以看见神的背，但却不得见神的面。为什么？因为上帝太过荣耀了。如果我们要讲一个比喻，我最常听到的一个比喻，或者就是太阳。我们的眼睛观看太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那明亮的光， 我们可以短暂看几秒钟，甚至我们戴墨镜可以看久一点，但是我们真的看见太阳了吗？其实没有。我们有近距离看见太阳吗？没有办法。我们知道太阳是何等的热，当我们靠近太阳的时候，我们应该就已经被主接走了。所以来到上帝，为了让人可以见到他，竟然用手遮住了摩西。当然我们会可能会问，前面不是说面对面吗？为什么这边又说是见到背？这个是一个语言的表达，它不是像我们今日用科学式的表达。语言的面对面所讲的就是那个非常亲近的关系。原来罪人来到这位荣耀的神面前，其实是很艰难的。若不是上帝主动的遮盖摩西，摩西根本没有办法见到上帝的那一个荣耀。而即便是那微小的荣耀，就已经带给摩西一个生命中很大的鼓励。他知道他是属于神，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他的生命里面开始有力量可以去面对他所要走的路，那个信心的道路。不单如此，今天香柏树的长辈们带我们所唱的诗歌，在约伯记当中，这一位经历满是苦难的约伯，他也亲眼见到了主。当他经历了极深极大的苦难以后，他对上帝的心有很多的疑问，但是神主动跟他说，神借着他所创造的一切万物，介绍了向他说明这个世界的这些大自然的各样的定理，这些的运行，这些奇妙的事情都一一的讲解给约伯。当约伯听见神这样对他说话的时候，他心里的回复是什么？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我们知道约伯是一个义人，他为他自己没有犯罪这件事情，他很有他的理由。但是在一位远超越人的上帝的面前，当上帝让他看见他所有不知道他没办法理解的事物的时候，而这一切他所不理解的事物是有一位荣耀的主所主宰的，而这位主宰竟然对他说话。这个见神完全改变他生命的状态，他完全的谦卑，完全的俯伏，他完全的知道他其实是何等不配在神的面前蒙神所眷顾。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八节这边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借着耶稣十字架的恩典，我们能窥见比旧约更完全的荣耀。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可以在耶稣的怀里看见天父的怜悯跟慈爱。这一切都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带给我们的祝福和应许。今天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好像是一本新书发表的预览版或试读版，这些试读版让我们可以窥见上帝的一小小的部分。通常试读版就是最精彩的那个部分，但是呢，这个试读版其实引导的是一个更完整的版本，而这个更完整的版本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丰富更精彩。我永远记得，我其实是小学那时候听到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救恩的故事。我那时候认识到我是个罪人，然后我欢喜快乐地接受这个福音，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我那时候的喜悦，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那几十年前，我不太想算那个时间，回想起来我都还可以记得那个时候我怎么样觉得我是自由的，我终于不再被罪所辖制的。而更不用说在我们信仰的历程当中，可能我们随着年纪增长，我们有更多的对信仰的体会， 但是一次一次经历神的赦罪之恩，一次又一次经历原来神仍然接纳我，一次又一次去明白原来在那一个施工中的生命仍然是神所不离不弃他所爱的孩子，这对我来讲是何等大的感谢。我相信在弟兄姐妹生命当中，你也曾经历过这样的恩典。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他提到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我们就完整版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主完全知道你我。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当我们以信心忠心地走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不再用信心去见神了，因为我们已经看见神了。我们不用再盼望那个新天新地了，因为我们已经得到，而在那里留下的是什么？是爱，是上帝的爱，是一切的源头，是生命的源头。所以最大的是爱，就是在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最大的满足就是上帝他自己。保罗说的镜子模糊不清，是因为当时他们造的镜子都是用铜或银造的，其实不是那么干净。今天我们大概如果是不干净的镜子，我们大概就不会用了。但是就是在今天，我们他保罗用一个他们当时所可以理解的话，要引导他们的心来看见在那日我们见神的时候是何等的美。在约翰一书这边也让我们看见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而在启示录这边也应许着，在第三、第四节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写在他们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如果我们再尝试用我们今生可以理解的一些比喻来形容我们将来要见神的感觉，就好像有一位你非常交心然后觉得非常棒的一位笔友，是一个好的笔友，然后但是你都没有真的看过他，但是当你终于见到他的那一刻，你心里的欢喜和快乐。或者像母亲、父母亲在看到当第一次怀孕的时候，看着那个每一个月看到那个超音波，哦，你知道有个生命在你的肚子里在跳动着，你知道他是你的孩子，但是你还没有机会亲手摸他、亲手看他，直到他经历那个生产的阵痛以后，终于出来的那一刻，一切都变成真实了。那个时候，你过去的疼痛都完全都忘记了，真的有一个生命活生生的在你面前，你跟他的关系更加的被确认了。好，当然我们知道生出来以后后面还有很多路要走。我想对我们来讲，今天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清心，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用一个信心超越我们的理性和感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些人理性能力理性比较强，有些人感性比较强，但是从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当我们不断地强调逻辑、理性、分析跟批判，在启蒙运动之后，我们把理性高抬到一个最高的权威，渐渐地上帝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被研究的对象。而在西方就开始有所谓的自由派的神学，自由派神学他们关心的很多圣经当中很多的题目，他们会看重很深很深的考古、文学、各式各样的学科。这些其实有时候他们问了很多很好的问题，但是有一个点 他们不再相信神迹，他们也不相信复活。他们可以继续的研究圣经，然后拿一个 PhD 在神学院教书，但是他们把上帝当作一个对象在研究着。而在我们的感性当中，我们可能有些比较感性的弟兄姐妹，我们很需要感受到上帝爱我们。我们可能过去有些经历让我们觉得上帝爱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要留心，因为我们的感觉是会变的，我们不能依靠我们的感觉，我们需要用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认识上帝的话。任何偏袒理性或感性，可能都会让我们离见神可能会有一段距离。也因此，我想弟兄姐妹，我们一定都很关心，好，那牧师该怎么办？这是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我们又要用信心超越我们的理性跟感性来见神，那怎么办呢？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好，我先说这个不一定所有人都适合啊，但是你们可以听听看。我自己学建筑的，所以我对空间有点感觉。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那是我们老大出生，然后非常非常的疲累，所以我进到那个神学院的教室，我就坐在哪里，我就坐在最后一排，我永远都坐最后一排。我们教室可能四五十个，我就坐最后一排，然后而且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学都会帮我留一个位置。好，那他也是一个爸爸，然后但是他太太跟孩子没有在神学院里面，所以他都每次会帮我留一个位置。我就坐在后面，我都很累，每天都很想睡觉，上课都很想睡觉，然后我就看着在中间讲台前面有一个单身的姐妹，永远都坐在前面第一个位置。弟兄姐妹，你选座位的时候，你跟你的心境有没有关系？有，我永远都选最后一排，因为我好累，我要上课。我如果要让我不昏睡的方式，就是老师讲什么我就一字不漏的把它打下来，就让我手一直在动，我就不会睡着，或者喝咖啡这样。我就觉得哇，有人为了要专注的来听上帝的这个装备，他站在那么前面，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很累耶，然后我觉得状况又很不好，仍然在这里受装备，但是我又觉得我自己有这个责任，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随着我们家孩子一个一个出生，我们家一直都很多声音。然后做一个牧师呢，最常做的事情就是祷告。哦，聚会结束，我们现在就请牧师祷告。好，所以牧师就祷告。那你知道这些事情，如果大家变得很规律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点机械化。好，现在我要讲一个书本上面没有写的事情，就是位置。当我祷告的时候，当我发现我开始变比较，好像我变比较机械的时候，我就会眼睛闭起来的时候，我会祷告。我会想我跟上帝的位置在什么样的位置。当我们唱说我要来到主你十架前的时候，我是理智上唱完，还是我心里来到主的十架前？所以当我开口祷告说亲爱的主耶稣，我先想我的心是在哪一个位置。我只是在描绘一个祷告，完成一个祷词，还是此时我是在耶稣的十字架前不配来他面前祷告？或是我就像是约翰躺在耶稣的怀里，在他的爱中来向他的祷告？所以如果你是比较理性的，我鼓励弟兄姐妹们，位置帮助我们先想好你的位置，让你可以单纯专一的向着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上帝给了我们很多的位置，也给弟兄一些位置。我今天特别分享一段经文，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这边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上帝给弟兄一个位置，祷告的位置，举起手祷告的位置。弟兄姐妹，圣洁不是说你很神圣又很干净。我们在看到圣洁这个词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神圣被分别出来的。但是你会知道，如果你是被神分别出来举起手祷告的时候，你会知道你自己配不配做这件事情。听到没有？当我们举手要为家庭祝福的时候，当我们要奉主的名 把神给我们的权柄为我的家人祝福，为他们有勇气，有圣灵的能力，能够信靠上帝的话语。其实我们第一个遇碰到的问题就是，我配不配站在这个位置上？对我而言，我每一次要这样祷告的时刻，我会先想起我是一个不配得到神面前的罪人。我必须在神面前谦卑，我必须在神面前把自己再次的交托给主。但是这个位置是一个君尊的祭司的位置，所以弟兄们，我们要勇敢的在这个位置当中来按着神的心意来祝福，来祷告。如果你是一位比较感性的，我会鼓励你，圣经一定要读前后文，一定要去了解圣经的脉络，不要太快的就先用你现在的感受去投射圣经当中所有的真理，或者是把经文只挑了某一节，然后忽略了这个时空。感性让我们可以很容易去体会到上帝爱我们。当我们经历爱的时候，我们很愿意付出，我们很愿意回应神，我们愿意侍奉神。但是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理性和感性有一个平衡，我们需要按着信心来到上帝面前，借着上帝的话来更新我们，保护我们，使得我们不会过于骄傲，或者是轻看了别人跟我们不一样信仰的经历。愿我们在主的面前，待会敬拜团在带领我们用诗歌回应的时候，当我们唱到要来到主十架前的时候，愿我们的心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我是否配得在主的面前来敬拜他？我的生命是否在各样的忙碌、各样的焦虑、各样的难处里，好像轻看了原来见上帝这份荣耀的应许、甜美的关系是何等的宝贵？愿这样的调整和改变可以赐福我们，让我们更深的爱主，更经历神在永恒当中所要赐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的生命里都有许多的破碎，也有许多的伤痛，有许多的骄傲，也有许多的愤怒，有许多我们不懂的事情。主，但是你已经把这美好的福音赏赐给我们。耶稣，当你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就要单纯的专一的来相信。当我们把自己放对位置，当我们的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让你恩典的十字架，让你赦罪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来翻转我们的生命，你圣灵的工作也在我们心里运行，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是我们却知道，在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爱。你是爱，你邀请我们回家，回到你的面前，不是只是在门口经过，好像经过了很多次，从来没有踏进家里一样。或是我们长时间在家门口徘徊，我们的心没有进到家里，我们仍然是浪子。但是主，我们愿今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说主，我想要回家，我的心想要回家。愿你亲自引导我回家，能够再次体会那能见里面的甘甜和喜乐。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